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07回。范夫人那是何等聪明的人呐！她看出了韩立的不耐烦，也不敢故弄玄虚，急忙说道：“
啊，我们妙音门呐，正准备一个回内心海的传送阵，如今还缺一些关键的材料，无法完成。”所以呢，这次的交换会，妾身其实想向诸位道友寻求帮助，只要帮助本门完成这个传送阵，我们妙音门就可以免费送大家回内心海去。
范夫人的这话一出口，让其他的结丹修士一阵的骚动，大部分人都露出了意外的喜色。如今这外星海已经是妖兽的天下，就是他们也被绝无法久待，自然早就有了想回去的打算，只是没有传送阵，那要是单凭自己飞行的话，嘿，恐怕没有个五六年都无法飞回内海去，更别说那路上可能遭遇的各种风险，所以呢他们才滞留此地至今。
光有传送阵没有传送符也不行，哎，不要告诉我你们妙音门也掌握了炼制传送符的方法。
白发老妇神色一动，冷声问道：
青前辈不用担心这个问题，虽然我们妙音门不会炼制传送符，但是在受潮之前，本门就提前从其他渠道暗地里收购了一些传送符，数量呢足可以送在座的道友回内星海，只是这个法阵最重要的一种材料幻梦石实在是稀少至极，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探查，虽然说找到了一处此时的产地，但是恰好在一群高阶妖兽的栖息地附近，这些妖兽等级大多在五六级左右，数量也不少，根本不是少数修士可以剿灭干净的，而且万一行动有误逃走了几只，从而惊动了更高阶的妖兽，那事情就糟糕了，所以呢本门才想借助诸位之力。
听完这些话，其他人都露出了思量之色，要清剿高阶妖兽那可不是轻易可以答应的事，他们自然要好好掂量掂量了。你们找我们这些结丹期修士，为何不去找一位元婴期前辈出手，那把握不是更大一些吗？黑脸修士沉吟了一会儿，缓缓地问道：
哎呦，几位道友以为妾身没找过吗？可是这些老前辈呀，自从受潮之后，那大部分全都下落不明，在下呀也只联络到一位妙鹤前辈而已，哎呦，就是这位前辈加入，我才能应付这群妖兽中的七级妖兽，而思月呀，就是这位前辈指明想要的炉鼎。
范夫人苦笑地说道，然后无奈地看了看韩立，其他人听到这里面面相觑，韩立听到这儿则摸了摸自己下巴，脸上显出了一丝沉吟之色，但是马上他就简短地说：立某没兴趣参与此事，诸位道友自己忙吧。说完之后，他就毫不理会地出了大门，文思月呢不敢落后一步地紧跟了出去。没有谁敢阻拦韩立，厅堂内留下了一群大眼瞪小眼的修士。范夫人毫不掩饰地露出了失望之色，而一直沉默的云天笑却再次开口了：既然李道友不愿意相助，本门也不会强求的。下面我先介绍一些关于幻梦石附近妖兽的情况，然后诸位道友再自行判断具体情况。 那里……此前韩立对他的重创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云天笑从容不迫的滔滔不绝。
怎么，你想回去？
韩立头也不回的默然问向了文思月。
也不是，只是……
文思月声音低了下来，最后的话没有说出口。这个时候韩立已经带着他走出了石壁，二话不说的直奔出口而去。既然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他自然没有兴趣在此地再待下去。韩立带着文思月在守门老者的惊讶目光中从巨石入口处出了密室，然后遁光将此女一卷破空而去。一路上文思月沉默下来，在遁光中并没有问韩立此行的目的所在，似乎将一切呀都交给了韩立，而韩立呢也没有给他解释的意思，同样一言不发的带着他闷头飞行。两天之后，韩立终于找到了一座有微薄灵气的荒岛，降落了下来。岛上有数座几百丈高的大山，上面倒也绿绿葱葱的长了不少的树木。韩立围着这些山头飞转了一圈，就带着文思月在其中一座山脚边落了下来。在此女惊讶的目光中，韩立放出了飞剑，几个时辰的功夫之后，就在此山之下开辟出一个小型洞府出来。这个洞府虽然只有原来雾海洞府的一小半大，并且各种结构也简陋了许多，但是该有的卧室、密室，甚至炼器房和药园倒是一一俱全。韩立看了看，觉得还算满意，就在入口处啊布下了几个阵法，带着文思月走到了里边。以后你就住在这儿吧，我会将洞口法阵的口诀告诉你的。此地还算僻静，你可以在此好好修炼，应该还有几分几率进入结丹期的。韩立带着文思月进入了卧室，坐在一张匆匆削出来的石椅上，仔细打量此女几眼，才慢悠悠的说道：
多谢厉前辈。
文思月在韩立的注视之下，脸上泛起了一丝红晕，颇有一些不知所措。
厉前辈，
哦，对不起，我应该称呼……
文思月一下子低下了头，脸上露出了犹豫之色。他实在不知道这成了此人的妾之后应该怎么称呼对方啊。
行了行了，你呀，就叫我厉先生好了。
韩立揉了揉鼻子，淡淡的说道。他并没有在文思月面前露出真容，仍然以幻化的中年人形象和他说着话。
是厉先生。
韩立满意的点了点头，思量了一下心中的话，才温声的问道：
文道友是什么时候到外海的呀？范夫人怎么会成为妙音门的掌门？据我所知，妙音门好像一直以紫菱仙子为首的呀。
哎，先生对本门以前的事情很清楚呀。
文思月见韩立没有急着询问妖兽巢穴之事，反而问起了妙音门之事，美目中不禁闪过了一丝惊讶之色，但是随后想了想，他就兴纯微张的给韩立解释说：
在妙音门迁移到外星海以前，门内的一切事情的确都是少门主做主的，但是后来他去虚天殿取宝的时候，本门却发生了一场惊变，等我回来的时候，捉幼时已经不知所踪，门内的大权已经落在了范佐使和一干外来人之手。后来我才知道，他们竟然是魔道的修士，而妙音门已经成了魔道的附庸了。范佐使当即自立为掌门，并马上聚集了门内大批的弟子，带着我们 通过天星城的传送阵到了此处，妾身就是在当时被裹挟而来的。以后本门就在此处开办了密室，并一直延续到现在。同来的弟子，这些年来失踪的失踪，被送的被送，大多已烟消云散。就是妾身要不是先生今日相救，恐怕也免不了做他人的炉鼎。
你们这位范门主到这外星海干什么呀？总不会是专门开个什么密室而来吧？
这个妾身也不太清楚，不过范佐使和那云姓的魔道修士一直在借助密室来收集各种各样的情报，仿佛在找什么东西。
文思月有些不太肯定，脸上也闪过了疑惑之色。听到这里，韩立停下了疑问，心里头思量了起来。听此女此言，似乎当日她被自己所救之后，就发生了妙音门叛乱之事。当时紫菱仙子和自己啊，正困在了虚天殿之中，而范夫人一等夺权成功，就马上带着大批弟子传送到了奇渊岛，逆星盟接着才发动了对天星城的攻势。看来啊，不管是魔道哪股势力图谋的妙音门，显然在逆星盟的势力可是不小，否则不会将时间掐得这么准。等紫菱仙子从虚天殿出来的时候，门内自然早已经是空空无人了。至于这股魔道势力想借助妙音门的这些女修士在此处海域寻找什么，这自然是另有玄机在里面。韩立是事不关己，也懒得过问此事。况且那位和自己结下深仇大恨的妙鹤真人似乎也和如今的妙音门扯上了关系，韩立更不愿自投罗网的多牵扯进去，所以在密室的时候他才一口回绝了范夫人的建议。那至于回内星海，他修为没突破瓶颈之前根本没有考虑过这件事情。此地固然妖兽横行，但对身怀宝物的他来说，内星海也不见得有多安全呀。短短的时间之内，韩立反复思量了文思月的这番言语数遍，并没有发现什么不妥之处，看来对他并没有虚言相欺。这也不怪韩立如此小心呐，实在身上的虚天鼎太惹人眼红，不知道有多少元婴期的老怪物正到处的想把它找出来。而古往今来，因为女色落入他人陷阱的事情又不计其数，韩立可不想一时大意而成为其中的一员。当然总的来说，这个女人是陷阱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毕竟谁也不能掌握住她什么时候现身呢，出现在什么地方。而他对自己的幻形诀更是颇有几分自信，就是元婴初期的修士见了他也不见得能马上识破此秘术。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这个时候的文思月看见韩立神色阴晴不定，不禁露出了几分忐忑不安之意。韩立回神完毕，发现了眼前的这位美女的异样。现在我已经按约将你从密室带出来了，并且安置在此处，现在可以将妖兽巢穴的位置告诉厉某了吧？我知道地点之后就马上离开此地，然后你我互不相欠。
怎么，前辈不打算要小女子做妾吗？
文思月一下子愣住了，一脸的意外之色。好了，厉某一个人独身惯了，不需要什么人跟在身边。文思月沉默了起来，片刻之后 玉容露出了复杂的神色，轻轻摇了摇头。
多谢先生好意，妾身当初说过要做前辈的侍妾，就没有反悔过，请前辈尽管放心，思月会信守承诺，不会有任何怨言的。
文思月明眸中闪过一丝异色，异常平静地说道。厉某可并没有试探文道友心思的意思，刚才之言呐，都是真的，但是道友要是一口咬定非要做在家的侍妾，厉某也不会多推辞的，到时候文道友可别后悔呀。
韩烈心里明白此女的顾忌，不由似笑非笑地说道，
他可不信文思月真心要做什么侍妾，在密室中那提出来的条件多半是无奈之举啊。侍妾虽然说比那炉鼎强得多，但也不会有哪位筑基期的女修士会心甘情愿地做他人的侍妾，即使有也是被逼无奈。
韩立对文思月的绝色姿容虽然说是有些动心，但更加明白现在是他突破修为的关键时期，不可能带个筑基期的女修士长期的在身边，那还不如做个顺水人情就此作罢呢。
文思月听了韩立解释的话，心里终于半信半疑，脸上露出了犹豫之色。
怎么，莫非道友还真想做在下的侍妾？
不是，妾身再次多谢先生了，晚辈文思月以后一定不会忘了前辈的大恩大德。
文思月心里一急，脱口否认，接着一呆之下一咬红唇，冲韩立呀是深施一礼，脸上满是惴惴不安的神色。
既然如此，那侍妾之言就此作罢，道友啊也不必再放在心上。
韩立没有丝毫刁难的意思。
多谢先生成全。
文思月心里惊喜交加，神色一松之后顿时花容绽开，容光照人，让人是怦然心动。如此美景在前，韩立也不免心中升起一丝涟漪，但是很快就被他理智的埋在了心底。文道友，下面讲一下烈风兽之事吧。
厉先生，那烈风兽的巢穴如今看起来有些危险了，那里已经靠近了深渊的边缘地带，前辈还是考虑清楚之后再决定是不是真的去此兽的巢穴吧。
文思月收敛起笑容，有些担心地说道。
深渊边缘？
韩立皱了一下眉头，这听起来的确有些棘手啊。向文思月问出了这烈风兽巢穴的位置之后，韩立随意地给此女留下一瓶丹药，让她服用炼化。文思月自然心中十分感激，马上欣喜万分，闭关炼化药力。而韩立则进入了另一间密室，准备研究一下新到手的铜片再说。现在韩立盘坐在密室中，仔仔细细地打量着手中之物。铜片上只有单面铭刻有文字，而另一面呢则是一幅古怪至极的图画，竟画着一个三头六臂模样的怪物。只见这个怪物三头怒目圆睁，然后六臂齐往天举，不知道是啥意思。皱着眉看了一会儿之后，韩立将那卷兽皮书掏了出来，对比起两件东西上的文字。这个时候他才发现铜片上的文字和兽皮书上的结构大部分相同，但细微之处呢又有稍许的差异，竟仿佛同出一源，但又演化出不同的字体一样。无法从表面上看出什么名堂，韩立不再迟疑地往铜片上注入了法力，铜片随着法力的注入发出了低吟的轻响声， 并自动的颤抖起来。忽然光芒大盛，铜片的半面射出了黄的光芒，一下子喷射到了对面的石壁上，一幅活动的古老画卷顿时显现了出来。韩立先是心里一喜，但一看之下人却愣住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08回。